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是虚弱的表现，并不能显示其力量强大。在海牙举行核安全问题峰会后，奥巴马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但是他同时表示，不大可能对此做出军事反应。奥巴马说，华盛顿担心俄罗斯会进一步侵入乌克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星期一说，在莫斯科改变方针之前，他们将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俄罗斯媒体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话说，俄罗斯愿意继续跟八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保持接触。星期二，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员开始乘车撤离克里米亚，同时俄罗斯的军队控制了克里米亚最后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星期三，搜寻马航失联班机残骸的行动在南印度洋的偏远水域继续进行。由于天气转好，12架飞机、两艘船只得以重回澳大利亚珀斯西南大约2500公里处的海面。星期二，搜寻行动因为强风而推迟了24个小时。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澳大利亚将会竭尽全力寻找马航370航班的残骸，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阿伯特和澳大利亚议员们为失联班机上的230个人进行默哀，估计他们已经全部遇难。马来西亚官员说，卫星数据显示，失联班机几乎肯定已经坠毁，但是仍未证实发现了这架班机的残骸碎片。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中程导弹，首尔和华盛顿立即指责这是挑衅行为。韩国说，2枚疑似劳动弹道导弹星期三清晨在飞行大约650公里后，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这个举动意味着平壤在发射导弹上的升级。几个星期以来，平壤进行了一系列的飞毛腿短程导弹试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是严重挑衅，并且指出朝鲜采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转达一个政治信息。美国国务院对朝鲜发射导弹予以证实，并且说此举是令人不安的挑衅性升级，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会会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争取缩小以巴之间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按照预定安排，以色列应该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以巴和谈的几天以后释放第4批巴勒斯坦囚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期待以巴和谈将会按计划进行到下个月。克里还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将通过电话或视频进行。奥巴马政府表示，对那些已经开始申请加入医保但是尚未走完程序的美国人，将会推迟原定在下周的最后期限。有关官员说，对那些尝试通过联邦政府运营的网站购买医保计划的人，将在下个星期一的最后期限过后再设一个特别的投保期。预计特别投保期将会持续到4月中旬，但是目前还没有宣布具体的日期。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再给大家讲解。第一段课文说的是，Stuart家的孙女儿Susan回到家里，发现Grandpa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她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 我挺好。 Grandpa, 这个真好看, 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回到家后,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 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 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 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 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 而是有门有窗的。 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 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 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
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 有的作为唱卡拉 OK、 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 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家看来也是这样， 因为Grandpa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 你就可以用something来代替。 Grandpa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在课文里，Grandpa把Susan称为我心爱的孙女。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 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 忽然想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Grandpa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 越过一片地, 一片小麦地, 再往前看, 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 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 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 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Sight, S-I-G-H-T, 在这里是视野。In 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Nothing in sight，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 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 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 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 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这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 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 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 B O R R O 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 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是虚弱的表现，并不能显示他的力量强大。在海牙的核安全问题峰会后，奥巴马总统做出了以上表示。他说，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但他同时表示不大可能对此做出军事反应。奥巴马说，美国担心俄罗斯进一步侵入乌克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星期一说，在俄罗斯改变方针之前，他们将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俄罗斯媒体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话说，俄罗斯愿意继续与八国集团其他成员保持接触。星期二，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员开始乘车撤离克里米亚。俄罗斯军队控制了克里米亚最后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星期三，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残骸的行动在南印度洋偏远水域继续进行。由于天气转好，12架飞机和2艘船只得以重返澳大利亚珀斯西南大约2500公里处的海面。星期二的搜寻行动因为强风推迟了24小时。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澳大利亚将竭尽全力寻找马航370航班的残骸，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阿伯特和澳大利亚的议员为失联班机上的失踪的人进行默哀，估计他们已经全部遇难。马来西亚官员说，卫星数据显示失联班机几乎肯定已经坠毁，但是仍然没有证实发现了这架班机的残骸碎片。朝鲜向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中程导弹，韩国和美国立即指责这是挑衅行为。韩国说，2枚疑似劳动弹道导弹星期三清晨在飞行大约650公里后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这一举动意味着朝鲜在发射导弹上的升级。几个星期以来，平壤进行了一系列飞毛腿短程导弹试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是严重挑衅，并指出朝鲜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传达政治信息。美国国务院对朝鲜发射导弹予以证实，并说此举是令人不安的挑衅升级，看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决议。美国国务院说，朝鲜没有事先发警告，人们更加担心通过那里的商业飞机以及船只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争取缩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按照预定安排，以色列应该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以巴和谈的几天后释放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是双方去年达成的恢复和谈协议的组成部分。以色列没有证实星期五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巴勒斯坦领导人威胁说，如果以色列不释放囚犯，就将退出和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期待以巴和谈将按计划进行到下个月。克里还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将通过电话或视频进行。奥巴马政府表示，对那些已经开始申请加入医保但是还没有走完程序的美国人，将推迟原定下周的最后期限。美国官员说，对那些尝试通过联邦政府运营网站购买医保计划的人，将在下星期一的最后期限过后再有一个特别投保期，预计这一期限将持续到四月中旬，但是目前还没有宣布具体日期。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民众在下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加入医保。美国官员说，延长投保期是为了应对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的投保人潮。已经证实有16人死于美国华盛顿州上星期发生的泥石流。当地农业区有几十所房屋被泥石流毁坏。营救人员在西雅图北郊的奥索镇又找到两具尸体，使确认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有关官员说，他们相信已经确定了另外八具尸体在废墟中的位置，而目前还有176人下落不明。营救人员用重型机械、高科技相机和搜索犬在废墟中寻找遇难者和可能幸免遇难的人。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3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生。多家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共3月15号晚上对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其配偶和女儿也被抓，同时被捕的还有其董姓秘书。据称，病榻上的徐才厚被数十名武警从北京301医院带走。分析说，徐才厚终被控制，结束了数月以来对其命运的猜测，有可能引发中共军方高层大换血。就在同一天，习近平正式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并且在该小组会上强调要深化军队和国防改革。习近平挥刀斩除军中大虎，将如何改变中国军界并影响中国政界？徐才厚如何长成今天的军中大虎？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来探讨。
好，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通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徐才厚终于被清洗，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军界和政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才厚被清洗确实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尽管在一年中间这个过去一年中间我们反复的揭露了徐才厚的问题，这个常年阶段，尤其在1月20号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啊这个和这个徐才厚一起露面，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正处理这个徐才厚的怀疑。所以在这个我们报的这个事情之前，南华早报还引述这个军中的消息说了，因为徐才厚犯病，所以呢就把他放过来了。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分析家认为呢，就是基本会按照黄柱的模式来处理，就是金云生病了，不就放他一马。但是没有想到，在3月14号、3月15号。连续的对这个徐才厚采取了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但事实上也是在意料之中，就是因为徐才厚的这个问题啊，就已经极其的这个严重，就是说他因为在长期在军队里面服在这个人事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他分管这个人事，所以他。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呢，在长期以来，我们都看到了，基本上就是要采取行贿受贿的方式才能晋升到这个一个更高的这个阶段。大家都说这个铁道部是这个独立王国，实际上铁道部啊，就应该受于是半这个独立王国，因为它毕竟受于这个国务院和地方的这个监督之下。这个中国的军队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这个独立王国啊，就是除了这个。文职的这个总书记啊，担任这个军委主席以外，能够了解一些军队的情况以外呢，解放军是完全不受任何的这个社会的监督，因为他首先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啊，按照宪法的规定，他是党的一个私家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军啊，严格意义上他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中共解放军啊，他是个党的军队，就是完全只有党才能会掌握他。一般的党员、一般的党的干部根本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内部的情况。那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军队都只是他们手中利用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外界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加上长期以来呢，就是这个军队的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的定位非常的模糊，不仅是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国家化的问题，他的军费的开支，他的军队的政治的这个角色，尤其64以后他们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创伤，就是说他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为的是 保护国家的领土，还是这个去镇压老百姓。所以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军队的价值的混乱、目标的混乱、理想的混乱，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加上不受监督，所以中国的解放军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腐败的王国。如果这个腐败的王国不解决的话呢，会成为中国政治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所以习近平不管他为了做什么，为了掌握个人的权力出发，还是进行某一种政治的变革，不解决中国的军队的问题，他将会这个面临一个极大的这个隐患，所以他拿军队开刀也是一个必然之中的一个结果。
和平，关于这个徐才厚的最新消息呢，是你上个星期一在参加我们时事大家谈现场节目时候首先披露的。在此之前，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已经报道说徐才厚可能已经过关了，但是后来他们也改变了说法，采用你的说法。那么据你了解，对徐才厚他的罪名的起诉是什么？因为不管是薄熙来啊，还是周永康啊，都有什么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和多名女性发生并且保持不正当关系等等一连串的罪名。据你了解，对徐才厚定的罪名是什么？
现在对徐才厚的这个罪名呢，还很难确定，因为徐才厚是军人，所以他的审判呢将是由军事检察院啊这个起诉军事法院进行这个审判。如果他不起诉，这种不起诉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个处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的，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军职、他的待遇当然会全部这个拉掉。那我们知道，徐才厚不仅是就是说有贪污的腐败行为，实际上他跟周永康另计划是有很多的这个勾结的，尤其是在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的安排中间，当时候另计划这个周永康薄熙来。这个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利益同盟，这个利益同盟就是另计划以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的身份呢，进行了这个对军队的人士呢进行了很多的财货和安排，这个主要是透过这个徐才厚，但是这一等政治的因素在未来的审判中间，人家跟和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一样的会回避这些问题，来抓住他的贪污腐败问题。那徐才厚的贪污腐败问题，从他在这个地方的军队里面，就是在集团军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证据。我们在几年以前就揭露过，徐才厚有一次到美国的访问中国的当时接待他的一些高级官员，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空的。要不要陪徐副主席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学术机构啊，或者是访问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徐才厚一点兴趣都没有。徐才厚说：“我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场很不错，应该去参观一下商场。”结果就去参观商场了。在参观商场的时候呢，一下子看了一下那个停一下，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到底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么这个接待人员只好一个一个给他买下，就这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就可见徐才厚在访问美国这么一个受到这么多人监督和看到的一个地方，他如此的这个大胆，那可见他在平常的行为是非常的这个凝重，所以他的贪污腐坏行为随便拿一个例子出来就足够判他死罪了。但是问题是这种会不会追究到底，所以对他的这个罪名的处理呢，我觉得他们高层还在拿捏之中。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张先生，您是在京城，在政治中心，那么关于徐才厚的这个案子呢，我们刚才一直谈到的是这个外媒的一些观察，他们的解读，他们的消息，那么您在北京的话，您听到和看到什么样的现象？
我也就是相关的情况也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他原来一直在住院，然后，他住院的这个就是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些异常的现象，然后也有人就谈到，就是说会对他采取行动，绝不会放过他。那么这个其实我上次也谈到，其实不解决军队的问题的话，我想这个最高领导人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在中共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体制之内，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局上的这种异动都是跟军队有关的。 比如说毛发动文革，他一定要拉林彪来联手；比如邓小平要镇压这个学潮，他一定要调动军队，然后再把这个赵子阳换下去。所以我想，在不解决军队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个最高领导人一天没有安全感。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他刚刚十八大刚刚上来，他就不断的频繁的巡视军队，这个频率是非常密的。再有呢，就是我想还有一点可能也驱使他去动军队，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强军梦。那么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军队是一支最腐败的军队，这波骄兵悍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说实在的，在胡锦涛时代是他和温家宝两个人也受够了这些人的气。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温家宝甩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温家宝到现场调动不了军队，军队声称还要由这个首长说了算，这个首长是谁，其实大家都很明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温他们对军队一直没有这个获得真正的这个指挥权，很长时间他们控制不了军队，所以呢，他们受制于太上皇。那今天呢，实际上就是习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局面。如果他不解决这个军队的指挥权的问题，他的地位一天就不稳固，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才能睡得着觉。所以我想除了强军梦，还有就是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这个他的权力的安全，出于这两点考虑，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借一个人头来用。那么这个人头看来这个谷俊山还不够格，他一定要选择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拿来聚齐。这个人尽管他什么得了癌症等等等等，最终我觉得由于他没有安全感，他必须把这个人拿下。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徐才厚被逮捕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请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讨论。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请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喂，
请讲。
我想啊，这个今天的发言呢、啊，我想就证明一件事情，因为我上个星期一，可能是这个习近平啊去了河南，他带放了那个录像在中央那个新闻联播里边，所以我看完了这个像上个星期一那个新闻联播以后啊，这个习近平上完河南以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你们议论的这个，比如说周永康也好，像徐才厚也好，我有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从这个新闻联播里边我得到的。我看了这文以后，这个徐才厚和也好，周永康也好，他们不会受到这个像公布像薄熙来那样的处理，不会公开处理，绝对不会的。我看完了这个以后，因为现在习近平的主要任务是，他是挽救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核心目的，这是他的核心大义。所以说改革，所有一切改革也好，什么这个也好那也好，都是为了挽救党。所以说他这个党也好，他本人也好，他这个政权也好，他经不起这样一而再再而一而再一个大人物两个大人物这样给这个就毁灭式的这个爆炸式的这种冲击。我想他接受不了这个。
好的，
这是我今天我要讲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等一会儿我们请嘉宾来评论一下你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
讲，
我们听到你了。
想说就是说是对中国这个腐败，就是这个军队对中国的这个就是对中国的还没有伤害，还没有那么大， 他觉得有时候还能吃喝，就是吃喝，吃酒喝肉啊，买名牌啊那些，他有时候能拉动中国消费。还有第二个，我说那个公检法，他那个腐败，那个才会伤害中国这个社会，对这个尤其是对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的处理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个关系社会，如果再不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官员，这个惩罚，那么他们就发出一个信号，好多人就抱住他们这个觉得很安全，对中国伤害很大。还有一个是前政治局常委的腐败问题也要解决，说对中国公平啊，还有就是还有前政治局常委要给中国一个交代是吧，国人民一个交代啊。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他怎么1月20号的时候他跟习主席露过面，怎么这么快的时间他就说是给他带走了？哎呀，他这么突然的干嘛？好了，谢谢您。
好，谢谢吉林的张先生。我现在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问题。可以说他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就是说这个徐才厚呢，刚才和平也谈到了，有可能在军事法庭上来审理，不会在这个普通的法庭上审理。周永康呢，对于他的这个案件会不会公审，有些人也有疑虑，最后就是恐怕会落得一个你懂得就一笑了之过去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这个徐太后作为军人，他可能他的审判会由这个军事法庭来审，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关心的要观察的是这个除掉徐才厚拔除徐才厚的实际效果，那这个是一个立威的过程。因为我刚才也一直强调，就是越是我上次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越要集中权力就越会动一些人的奶酪，所以体制内的阻力就越大，然后最高领导人的危机感就越深重，然后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说这个危机感越来越迫切，而阻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原来在矛盾和冲突不那么激烈的时候也许会放徐才厚一马，但是从现在这种权力斗争的这个高度激化的状态下，那就这个徐才厚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就必须被拿下。所以我想后来改变主意，这正好说明这个权力斗争的激化程度。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对徐才厚的这个处理呢，恐怕这把刀子是一定要落下来。那么我想联系这个徐才厚的问题呢，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我们其实他们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人呢，薄熙来他们其实是一揽子计划中的这个一部分啊，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刚才这位广东张先生也说呢，这个因为中共呢，他没有办法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高层的审判的这样的冲击，那么很有可能徐才厚和周永康这两个人呢不会被公开的这个审判。那么与此同时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说，胡温的时候呢，他们受够了军方的气，那么由于徐呢是这个军方的人，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说中方应该会怎么样的这个处理。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他就是一方面要这个动高层的这个奶酪的话呢，他受到的阻力也越大，那么现在他在动这个传言中的动徐才厚和周永康的同时呢，是不是说呢他其实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支撑点应该是非常的这个着力的呢？
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揭露出来了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逻辑，其实这不仅是中共的一个政治逻辑，其实政治中间最普遍的一个政治逻辑，就是说在原来的这个较量过程中间呢，彼此呢在对方的这个评估可能没有那么充分，当这个较量一旦开始以后，互相的擦击、互相的较量就加深了。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早一段时间的这个元老派的反扑，那在这个周永康处理的一些不同意见， 啊，对这个徐泽浩的一些游说，对他的事情的游说，反而激化了这个习近平也好，或者王岐山也好，或者提到啊这个想进行某些动作的这个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激起了他们的危机感。正是他们这种危机感，他们的反击才会加重。我觉得张立焕先生最关键的揭露了这个政治的这个这样一等政治逻辑。实际上，我们早期来看，就是高岗事件、刘少奇事件、林彪事件，都是在一等彼此擦肩过程中间，不断的把这个危机提升，然后彼此的下手就更重。所以，我跟这个刚才听见的这个先生讲的恰恰相反，中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一等政治的逻辑，就是说他彼此是你死我活。那这种逻辑在不进行政治民主的情况之下，这种逻辑会源于演变下去。不管政权会受到多大的伤害，他的党的威信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彼此之间互相残杀是完全不可以避免的。所以周永康的案件，我觉得不会太长时间这个被掩盖，应该会这次不会超过五月份，这次不会超过五月份，会应该会公布出来。那徐泽浩的这个案件被如果一旦这个进入了更多的一个程序的话呢，我觉得更高的一些啊，就是现任的更一些比较高的级别的这个将领也会被拉下来啊，不仅仅是那些退休的将领，退休的一些将领像个梁光烈啊，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前镇江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戈伯雄，他们当然被敲打，因为他们实在是啊，就是不能一个端的话，那当时候的军委就全部要被否定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敲打，但是现任的国防部长常万全，或者是现任的某一些官员。会不会被受到处理，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这个观察了，他们被处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周永康的事情不但会被公布，不但公布，而且会被审判，而且在审判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现在在台上的官员也会受到这个处置啊，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他最开始就不处理周永康啊，这个黄罪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黄罪的模式和今天的这个周永康的情况和这个啊，这个徐泽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主要笼罩在台上的还是这个江泽民，还是江泽民他有一等保护他的上海帮的一等目的出发，另外一个就是黄俊他本身的政治力量是根本没办法和周永康和徐泽浩比的，周永康代表的是这个中共的两，周永康和徐泽浩分别代表的是中共的两个刀把子，一个是政法系统，一个是军队系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两个人的处置是根本不可能不处理了，如果不处理，那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败就完全会泡汤，那习近平本身的危机也会随时这个加深，甚至他可能有面临到被赶下台的危险。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讲。
如果不能实行国家军队，哎，你好，如果不能实行国家军队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个下一个制裁后。当年彭德怀不要求军队国家化，就让毛泽东给搞死了嘛。如果不能开放新闻自由，不能用民主和法治这种来调解这个事。中共的这个上层威胁，习近平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商鞅，会到有可能殃及自身的。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最后，我们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简短的来做一下总结，张先生。
嗯，好，哎，我想现在来看，就是军队国家化确实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课题。因为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这类的问题还会周而复始的发生，而中共历史上其实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是现在忽然变成反对军队国家化了，所以我一直说，如果军队真的是党军的话，那么我的主张就是用党费来养军，就不要由纳税人来负担了。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鼎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感谢您收看。另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加直接也更加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见。